Hello， 我是 Cindy， 欢迎来到我的聊天室。嗨，大家欢迎来到 Cindy 聊天室。今天又是一集完全没有写什么脚本，然后特别有灵感的状态下，直接要开启我的麦克风跟大家分享哦。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到一个新闻，是关于内地的演员兼导演叫做贾玲，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呢，为了拍摄一部电影叫做《热辣滚烫》，那瘦了近100斤，也就是50公斤左右的体重。通常呢，我在我的节目里面不太会去讲到体重数字或者是热量数字哦。不过呢，这个新闻已经有不少人有不同的回应跟反馈，那很希望说是不是可以透过饮食自由跟直觉饮食的角度来分析，或者是说聊一聊聊这样子的一个 topic， 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哦。那它其实有蛮多的议题是可以透过不同的面向去讨论的，所以呢我想了很久，原本是想要写稿子来跟大家一个一个去讲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会可以更自然的用这种比较没有脚本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哦。我在看这些新闻跟内容，还有就是一些影片的分享底下的留言，整体让我现在有的一些感受跟想法哦。那我个人觉得很多人在饮食自由跟直觉饮食上面会有一些迷思，也是我常常听到的，就会是说那如果是饮食自由的话，是不是本来就应该要很欣然接受，甚至要很喜欢他自己原本200多斤，也就是100多公斤这样子的体重呢？其实不是的哦。所以这个呢是大家对于饮食自由里面有的一种迷思。那其中一个原因的一个元素就在于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身体意向，正向身体意向的 influencers， 那他们呢会比较宣张于说我如果是今天这样子 plus size 的体重，我就也是健康的，这个是没有错的， health at every size 是没有错的。可是呢今天关于贾玲的这样子的一个新闻报道跟他整个蜕变的过程，其实不是只有在于接不接受体态这样子，或者是说好像大家会觉得说我们今天身为一个 plus size 的人，我们就要所谓的放飞自我，这些都不是我们想要去传达的理念。关于是 body positivity influencers， 他们其实想要去主导的会是说，不论在什么样的身形体态，我们都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都可以有可以设定健康的目标，跟对自己善待自己的这些目标，也可以去吃的健康，不应该因为自己的身形体重而受到批判指责，或者是贴标签，觉得那你是这样的体重，你应该就是一个很懒的人吧，你应该就是吃垃圾食物吧，你怎么会吃得那么健康啊，你不要装了，其实会有很多这样子的 bully 的声音出现。但是呢在这样子的 influencer 的不断的去推广之下，大家才能够知道说，不论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身形体态，那其实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不应该去贴上这样子的标签。那主要的这些标签也来自于节食文化的一些刻板印象哦。这个大家可以去想象到什么呢？就是我之前在跟这个刘博士谈论过关于饮食自由跟身形体态的这一集里面有稍微聊到，那这边也跟大家再重复复习一下，就是如果胖瘦这件事情呢很容易被大家想成说那就是要健康啊，所以要自爱啊，那大家可以换个方向去想另外一个，那就是我们的肤色哦，就是比较常见的比较常提起的就是黑人跟白人。好，大家可以想象说我们在我们平常小时候看到的一些电视节目还有一些 social media 上面的影响，我们学的会变成是肤色比较黑的人种呢好像都会被什么连接到，比方说偷窃啦，比方说是 criminal， 就是一些犯罪的东西。那甚至呢是我身边也有一些不少的亚洲朋友们，在没有经历过或者是没有去长时间在国外待过的人，他们很直接的会跟我说我看到黑人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一种恐惧感。OK， 所以这个是怎么来的？我们小时候天生是不会对于不同肤色的人种产生恐惧感的，那怎么来的？肯定就是从 social media 或者是在我们成长教育的背景里面慢慢吸收而有这样子的想法的。那至于白人呢，跟什么通常会比较连接呢？可能就是比较有钱的啦，比较成功的啦，比较有自信的啦。所以呢这个 也就是关于在肤色的部分，我们有历史的渊源，导致于我们现在对于一些这种 stereotypes 一些偏见还是有或多或少的存在的，哪怕是无意识或者是有意识的哦。那但是只要我们可以保持更多的觉察，去知道说诶，我们这些想法或者是我们有这些的感受是怎么去学来的，是怎么得来的，这都是好的开始。但是我们现在再回归到胖瘦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在 wellness culture 跟 diet culture 里面呢，已经慢慢的让我们植入一种观念，就是胖就等于不健康，瘦就等于健康，真的没有这么的二元化跟绝对哦。那在其中一个比较长的访谈，也就是鲁豫的访谈里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他这个频道。那我想要先讲的就针对是以他们两个的体型来说，鲁豫这位主持人呢肯定是比较瘦小的，骨架子也比较小的，可是呢你在节目的这个访谈中间，你会看到其实是贾玲她的这个整个运动的细胞，她的反应度敏捷度跟她能够去举的这些重量是比较多的，那反而是鲁豫他比较身形瘦小，那他也是天生这个所谓的标准审美的这种衣架子的感觉，诶，他好像能够做的组数或者是说他在运动量上面没有贾玲来的多。那这时候大家肯定又会有开始二元化的思维出现啦，就觉得诶，如果是论健身跟运动的习惯来讲的话，那肯定就是贾玲比较健康咯，可是贾玲的体重比较重诶，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其中的很多在节食文化跟 wellness culture 里面会让大家很多 confuse 很困惑的一个地方，就会是每次都有各派的说法，每次最后好像都会越来越自打嘴巴，或者是没有一个真的很绝对的东西可以去 follow， 因为总会有一些灰色地带或者是互相去抵制互相反对意见的这样子的 rules， 可是都是来自于节食文化，都是告诉你说这样子做会比较健康。所以呢真正的健康其实来自于是我们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习惯，跟怎么样去好好的从内在去爱惜自己为这样子的出发点来去安排，不论是你的饮食也好，运动也好，还是生活习惯也好。所以呢从这里我想跟大家讲的就会是，我想透过这一集的节目跟我这样子很 random 没有脚本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中立的比较全面一点的介绍，饮食自由它真正的观念是什么。所以在我看来，我并不同意大家的迷思，觉得说饮食自由好像就会觉得我应该就要放飞自我，或者是我应该就要无条件的爱或者是接受我就是一个100多公斤的人这样子的状态，不完全是这样子的。OK， 那我也同样不同意，就是在饮食自由的观念里面会觉得，哦，那所以100公斤的人就一定是很不健康，或者是说，刚刚应该讲的是节食文化，就是他们可能会特别去觉得说，在特定的 BMI 啊，特定的体重以外的话，如果更高了，那就肯定会有什么三高的风险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啦，肯定会生病啦，诸如此类的，也不一定。OK， 有很多 plus size 的人其实是可以跑 ultra marathon 的，也就是说像是100多公斤的人，他也可以去跑一个50几公里70几公里的马拉松。 OK，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绝对，那所以呢在饮食自由的世界里面也不会有完完全全的二元化，像是节食文化这么的非黑即白的。那我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想要跟大家比较中立的去探讨我在贾玲身上看到的一些我观察到的一些东西，那怎么样去套用在饮食自由的观念里面，因为我对贾玲这个人本身其实是不太熟悉的，只是很单纯的因为有这样子的新闻出现了，稍微爬过一些文章，所以我不太会特别因为这个人的背景啊或者是历史啊来去做一些评论，但是呢会从他的这个interview 里面的一些分享里面讲出来的内容，然后来去看看说哪些东西是跟饮食自由比较有关联的。OK， 所以呢第一个比方说呢，他说他以前在20几岁的时候曾经就想要减重过，那当时呢因为不健康的方式，那减重了之后呢，结果反而造成他身体上面的免疫系统坏掉了，那身体开始出现了红灯，所以呢最后呢他就决定不再这样子极端的减肥，甚至那时候他有提到说他有吃减肥药等等的，那所以呢他最后就放下了减肥这样子的念头，那体重自然就也后来就反弹了。那再来呢另外一个部分啊，就会是他在这个整个演艺生涯之路里面呢，从我的看到的留言里面啊，就有看到说很多人在他 变越来越胖的这个过程里面呢，给他的一些戏份或者是给他设定的一些 default 的标签，就会是胖的人就应该比较搞笑，所接的这些戏呢不是一些片段，就是那种很一直在吃很多的饭啊，不然就是在大吃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可能要去扮一些搞笑路线的类型，而不是知性的女生呢。那所以就会开始给他贴出这样子的一个框架上的标签，这个也就是我们节食文化非常擅长于做这样子的 stereotype。 不论是我刚刚前面讲到的肤色人种会有一些特定的角色跟特定的标签，跟这边胖跟瘦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比较胖的人就没有办法去演知性的女生呢？那这边呢也从一些留言里面我看到了说，以前贾玲在比较胖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没有认真的就是 take her seriously， 没有办法好好听她讲话。那但是她现在呢，在interview 的过程里面就变得比较有自信了，谈吐的过程中，有一些知性美了，大家就更愿意听她讲话了。这个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审美对于身形体重的一些标签，而导致对于每一个人的态度上面就有明显的差异。那这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会觉得在饮食自由里面是我们要去推广更多去接纳不同身形体态的人的原因，跟我们在心态上面不应该因为一个人的身形体态而觉得你就应该是个很懒的人，或者是你就应该要去减肥才会更健康，或者是可能会做很多的批判，那这些批判跟这些压力也会默默潜移默化的导致这个人本身呢就会有出现一些心理上面的压力跟饮食上面的一些障碍跟不舒服。像是贾玲之前的这样子，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减肥过而最后失败，这些每一次每一次的减重啊，极端的减肥啊，吃减肥药啊，在失败而体重上上下下的过程，也是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状况的其中一个原因哦。所以呢，我们在社会审美体底这个体制底下呢，其实会多一点的这种体谅、包容跟觉察，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注意一下自己的思维。那不要呢，会因为说一个人他的身形体态、肤色等等的，就会去批判一个人他应该就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通通都是我们从 social media 里面，从我们从小到大看到的包装杂志啦、戏剧啦、电影啦学来的。OK， 但是真相其实往往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哦。OK，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就可以或多或少可以去知道，怎么样有可能会去影响到贾玲在这个演艺的路上呢，可能会越来越胖的原因，那就是其实如果一直演这样子的戏嘛，必须要逼迫他或者是要求他做一些比较搞笑的事情，吃很多很多的饭哦。那他演出的戏嘛，可能就是一个很乐于吃饭、吃很多碳水的人。那当然啦，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搞不好他没有那么想要吃，但是呢，会因为他的职业、他的敬业程度，他必须要去做到这些事情，慢慢的他也会被迫跟他的身体产生了讯息上面的脱节，也就是其实他饱了，他也不想吃，可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必须要吃，或者是大家觉得他应该要这么吃，所以默默的他也这么吃了。再来呢，就是在这个plus size 的人身上呢，有些压力，就是那你应该就可以陪我去大吃大喝吧，跟可能就不太会去约这种仙女身材的人，说你要不要陪我去吃到饱。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同样是一些刻板印象，导致于说他在一些访谈的过程里面呢，会提到他以前可能会特别喜欢吃重口味啦，或者是比较大分量的食物啦等等的。关于这个习惯上面的东西，我等一下后面会再更深入的去讲。那这边我只单纯的点到，就是说其实他对他自己的一些自我认同上面跟饮食习惯上面，也会慢慢的就觉得那就这样了吧。那再来，人生中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所以他自己有提到说，在不论面对事业上的压力也好，或者甚至是因为他自己本身都想要减重过了，代表其实他对于身材上面是不满意的。另外他有自己本人提到过说，他以前对于他的身形体态是比较自卑的，比较没自信的。所以这整个加总起来呢，他的这些压力，他使用的方式就是吃东西跟喝酒，这是他在访谈里面提到过的。所以呢，你看看我们在饮食的行为上面，一来呢是可能被迫要去吃一些他平常可能真的也没有特别想要吃的东西，再来是他可能自己也默默的认同，觉得那我好像吃这些东西就是比较肥胖的人就会这么做的吗？然后呢，跟身体之间的一些满足感啦、敏感度啦，对于食物的一些 清淡或者是咸重的这种口味就会慢慢开始失去平衡了，就觉得好像必须要去吃到这么多或者是这么重咸的东西才叫吃东西。跟后来他也有发现到，我其实在运动的过程中也慢慢的觉得我好累哦，不想动，我能躺我就躺。那其实也是慢慢的在因为这个社会里面对于肥胖的人的一些刻板印象跟我们产生出来的一些压力，渐渐的会失去动力，就会好像必须要去 fit in 大家对他的期待，就是一个搞笑爱吃东西的比较肥胖的人。好，那这个呢就会是我比较反对哦，跟想要大家去比较认识到节食文化它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其实肥胖这个事情当然它有它不健康的地方，可是通常会造成变胖或者是不健康，往往不是只有饮食这个事情，或者是一个人他自不自律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跟我们的观念上可以去讲，可以去调整的。那另外呢，我讲到比较正向一点点的呢，就会是关于贾玲这个减重的过程中，其实呢，现在就要讲到是她后来这个习惯上面的部分哦，那就是比方说她有讲到啊，在面对食物上面，可能他以前在写这个饮食记录笔记的时候，哦对了，他以前也是不会去记录饮食的，那是开始要拍这部片子，开始要下定决心减肥之后呢，他就有了这样子的饮食记录笔记的习惯。其实老实讲啊，各位，如果我们今天心态上面的下定决心，想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想要照顾自己健康的时候而开始，或者是说饮食自由里面是我们要跟食物建立好的关系，对吗？所以无论你用什么样子的不同的目标，一样也可以做到的真正的行为就是开始记录你的饮食啊。那这个开始记录饮食不是要你去写你的碳水几克或者是你吃了多少热量，而是你今天比较有意识的你吃了什么，就这样子就好了。 OK， 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有讲到说，他在每天记录的过程里面，一开始可能就会很想要吃一些串烧啦，比较重口味的东西啦，那后来慢慢的变成是牛排，然后最后好像吃个鲑鱼，熏鲑鱼好像也不错，有这样子的一段话哦。所以其实呢，从我们的习惯上面跟心态上面的调整，大概就可以去看到说，我们只是稍微的去改变了一下我们的行为模式而已，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可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如果可以更加的正向，可以更加的饮食自由，直觉饮食一点的话，一样也可以到达这样子的目标，而且少的是那些很累很痛苦，跟有时候其实老实讲一整年完全基本上不出门，非常非常拼了命的 focus 在减肥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有办法去做到的，跟还有一些很强大的团队，健身教练甚至也有营养师等等的去帮助他，我们是没有这样子的资源的。所以前面的心态跟目标建立上面就非常的重要了，是格外重要的。如果一样都可以到达你想要的目标，那为什么我们的前面心态上面跟目标设立上面不能够更加的温和，善待自己，友善一点点呢？其实同样都可以到，那我们走的不用这么的辛苦，也不用担心反弹，不是更好吗？那另外呢，他也有说到啊，就是关于疗愈这件事情，所以前面他有讲到说，以前在处理压力的时候就是喝酒啊、吃饭啊、大吃大喝啊，但是呢现在喝个茶也不错哦，去品品茶也不错，细嚼慢咽的体验生活的 OK，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那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跟我们的食物还有身体重新去建立关系，这也是饮食自由会带大家去看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情绪上面的时候，如果能够先从自己本身爱戴自己这一块开始的话，另外呢也就是知道说，我们对于自己身体上面它有没有需要这些食物，它有没有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负担去 process 你的这些食物，那去找到更合适于你当下的情绪抒发啦，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啦，这个一样可以透过温和的对待自己，先好好的爱惜自己为优先考量，再来去执行这些计划，这些 behavior 也是 OK 的。所以在 body positivity 这些 influencer 里面，他们也要强调的也是这个啊，我如果今天有这样子的身形体重，并不代表我每天就得大吃大喝，或者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我只喝汽水，不会是这样子的。我就算是这样子的身形体态，我一样可以好好的做很多的 self care， 我一样可以慢慢的喝茶，或者是早上起来喝一杯温水，或者是怎么样去伸展自己的身体，然后到达一些身心灵疗愈，这些 movement 或者是饮食都是可以的。所以这里面 重点在于是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目标建立上面有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有没有办法去尊重到自己的身体为主。可是很多人呢，减重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排斥，就是批判自己的身形的，就是会觉得我如果今天没有达到这样子的身形体态，没有达到这样子的数字的话，我就不够好。可是对于贾玲来讲，我在听了她许多的访谈之后，我觉得她的心态并不是这样子为出发点的，甚至后来有一个部分我有验证到的，就会是她真的不是这么觉得。因为呢，她有讲到一句话说，很多人跟底下的留言都会说她变了，可是她其实没有变。比方说呢，底下就有一个粉丝留言说啊，你当然有变啦，你从一个胖子变成大美女。然后另外也有人说，你现在讲话能够被大家尊重。这些都是大家觉得那从因为身材的这个数字哦，体重数字的变化，所以有的改变。可是对贾玲来讲，当她讲那句话的意思的时候，我认为哦，在至少在饮食自由的这个角度里面的话，她这句话的没有变是她这个人本来就没有变。也就是其实很多人的留言当然会去提到说，诶，不管你胖还是瘦啊，我喜欢你的是 ABCD。 那我觉得他没有变的就是这里面的 ABCD。 比方说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温暖的人，真诚的人，这些形容词都是他这个人的 personality， 都是部分的他，也都是由内在他先认知到自己的自我价值所同意的认同的这一块，所以他会说，诶，我其实没有变啊。OK， 只是我为了这一部戏，我为了一个承诺，我开始了这样子的减重。诶，慢慢慢慢的，我也从这里面虽然辛苦，但是我建立了不少的好的习惯，饮食习惯也好，运动习惯也好，生活习惯也是。所以啊，从这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说，当我们今天要去减重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在饮食自由里面它会是一个放在最最最最最后面，甚至是会要求可能诶先不要以减重为目标的原因，就在于是我们能不能够从不减重一样还是可以到达我们真正想要的，比方说提升自信心，比方说好好的来去照顾自己的健康，但是不是以减重为导向。体重它掉下去只是一个附加的一个 product， side product 而已。体重的这个变化呢，在于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好好的了解自己的身体之后，建立一些健康的习惯跟健康的心态，那我们在慢慢慢慢的从这些 behaviors 里面练习到养成到了更好的习惯之后，体重自然而然会是在它应该要到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直觉饮食里面讲到的，你的身体是很聪明的。如果你今天的行为都是很有意识的在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话，那它就有办法去调节出它原本的 set point weight， 跟它最适合的、最健康、最能够长期维持、不会上上下下的这样子的稳定的体态。因为稳定的体重才代表的就是我们比较健康的象征，那是也呼应到了我前面有讲过的，如果体重不断的上上下下，那它其实就会导致我们身体其实一直在出现一些很多的 ups and downs。 那荷尔蒙调节也好，整体你的身体需要去调节的东西也好，它都会一直被受到影响，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象征。OK， 如果特别还是极端的减肥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了 starvation mode， 饥饿的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那我们身体会拉出来的警报呢，也就是一些其实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哦。所以呢，如果能够维持稳定的体重，那是我们要的。那其实真正的退一步万步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前面的 behavior 有没有先做到是真的好好爱惜自己。诶，那要怎么好好爱惜自己呢？是不是我们要先回归到心态上面，要先去理解，要先去接纳，要先去接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被尊重，你的身体的讯号值得被尊重，这样子的心态呢？像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能够 get 到说我想要跟大家表达的一些意思哦，因为真的是没写脚本，所以没有一个条列式的东西可以给大家参考哦。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分享的过程里面，是我真的觉得我能够毫无保留的想把我想要讲的话全部都讲出来哦。所以在贾玲这个减重的过程里面，我会觉得是比较用中立的心情来去看的原因，也在于是其实我觉得她一开始的减重心态就不是像很多一般人这种很极端的是为了一个体重数字导向为目标而去减的，她 它是有更深层的意义在的、哦、所以呢他在减重过程中虽然痛苦，而且他自己本人也讲了，就是真的很累，真的很不快乐，可是他觉得值得。好，那所以在这里面，如果我们本身就已经是抱持着如果不达到几公斤的话 A 就是一个失败的人，然后有很多的自我批判的话，那痛苦再加上痛苦，最后如果还反扑，或者是像是贾玲在这过程中间呢，她有提到哦，就是她在9月1号的时候呢真的是太累了，大家都跑出去玩了，而她为什么有一点，她自己就她自己的话讲的是有点不知道为什么她还有没有还活着，那它的意义在哪里的这种很失落的状态下，所以他喝了酒，然后也吃了一些串烧 OK， 所以后来呢果然他可能稍微的复胖了一点点，但是他一点都不觉得后悔。这个心态就是他非常知道说他的身体他要怎么样好好的对待他身体，他也没有觉得他是要报复性的饮食哦，而是呢他在这个当下他非常知道他的身体可能需要了什么，他想要透过这边而得到基本该有的一些爱、尊重、满足、疗愈 OK。 那所以呢我个人认为他在这个减重的过程中，确实从很一开始的时候，他或许心态上面在面对身材啦，在面对食物方面都是比较健康、比较饮食自由、比较正向一点点的。那所以呢我也会觉得说诶，其实在减重过程里面我们没有要特别去反对，不过呢心态上面跟我们在设立目标上面是比较重要的。有一句话我常常讲哦，就是 weight is not a behavior， 我相信很多我的老听众还有我的学员们一定听到这句话听到烂掉，就是体重它不是一个可以控制的行为，所以当你在控制一个很不可控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花很多的心思、精神、金钱、心力在不断的想要去控制一个你根本没办法控制的东西。那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目光转向是我想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我想要我的，像是贾玲她曾经讲过、哦、就是在访谈里面她有说到有一个动作，就是她必须要靠她的手肘然后去对到她另外一个对象的那个脚的那个膝盖，那在她比较肥胖的时候她是碰不到的，直到她不断的坚持，有一天她竟然发现诶，我的手肘竟然可以碰到膝盖，她超级开心。诶，如果这个是我们设定的目标呢？如果这个是我们设定的目标，让我们想要开始不断的每天去练习一些基本的运动活动来去达到这样子的目标，那至于体重要不要变瘦，那不是也是一个附加的价值吗？可是如果你今天非常的在意的就是这个数字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现象呢？很多人常常跟我讲就会是，我天啊 Cindy， 我只要站上体重机 0.5 公斤我就超级崩溃，我就想说那我今天是不是要少吃一点，还是我在反省我昨天到底吃了什么。那如果今天呢下降了 0.5 公斤1公斤，就觉得比较得意比较开心一点，可能就又不小心就是吃了太多，或者是说太觉得好像可以放松，所以可以多吃一点没关系。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循环？所以我们就会被这个数字给绑架了，一直不断的被它给评分。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设定的目标是真的出自于爱惜自己，想要往好的方向去进步的话，比方说又或者是像是很久以前曾经也在一集节目里面聊到，就是一位老爷爷说他的梦想呢就是希望他老了时候还是可以把他的孙子抱到那个圣诞树的最上面去让他放那颗星星，所以他必须要每天每天的练他的臂力。OK， 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目标跟我们的自我价值摆在是一个很正向的，又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维持这样子良好习惯的，用这样子的目标而不是体重数字的目标的话，那我们再去执行这些任务项目的时候，自然阻力就会比较减少，也不会因为一些数字的 up and down 而导致你可能觉得要么就是大吃一顿，要么又要开始节食的这些反反复复的循环哦。OK，另外的话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讲的关于饮食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刚刚前面有提到说贾玲呢曾经她也是会因为她的体态觉得不是很自信而使用了一些错误的方式减肥，导致身体开始出现异常的状况。那所以呢这一次她有她的团队哦，肯定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也是非常的这种稳扎稳打的再去帮她设定菜单啊等等的。那但是呢最重要的事情就会是诶，她有发现到他以前呢可能就非常依赖要去吃比较重口味的东西，或觉得就是要吃这样子才对。 或者是这样子才对味再习惯。可是慢慢慢慢的，他也从一个一口牛排变成是可能 salmon 就是很 OK 了，跟他现在还是可以坚持的，比方说他大概要维持吃多少的油脂啦，然后多少的蛋白质啦，对于这些营养观念也非常之比较熟悉一点点了。所以有这样子的意识之后呢，他再去看待饮食的时候就很不一样的观念了，因为呢他慢慢的跟他的身体产生了更好更正向的连结了。以前呢可能碍于一些压力，或者是说他已经开始习惯性无意识的透过一些饮食的模式来去消除他的压力，可是他现在有办法比较能够透过身体告诉他的一些回馈跟建议，知道说诶，其实我在吃比较清淡一点的时候，我也可以吃到食物它好吃的地方，也觉得 not bad 不错吃。好，慢慢慢慢的去这样子调整了之后，他也非常能够享受他现在在选择的食物的这些项目里面，他都是很快乐的在去吃这些东西，也不会觉得这是一种罪，或者在吃一些他觉得是我正在减肥所以的一种punishment， 就是一种突然想不到那个字是什么，就是好像是被惩罚，对，一种被惩罚所以不得不吃的东西。像是有些学生可能跟我说，我吃后来吃到鸡胸肉觉得好想吐哦，好累哦，好痛苦哦，看到它觉得好恶心哦，可是为了减肥我不得不。 OK， 这样子的心态跟贾玲现在有的心态，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所以在食物方面，他也是透过比较饮食自由的方式，跟至少他在食物跟食物之间的关系上面也是比较健康比较正向一点的。所以呢从慢慢慢慢去这样子练习到他对于食物的这个感受上面，这个 sensation 这个无感，那建立到一个身体也觉得可以给他正向的回馈，是我是这样子清清淡淡的，油也比较少的，盐也比较少的状况下，我是很享受的。这是他透过身体里面的回馈告诉给他的，而不是节食文化的规则要求他这么做的。那当然自然而然他在选择食物上面他就不觉得痛苦，那他也就能够怎么样，最重要就是可以维持下去。好，那最后一点呢也在于心态上面。我为什么会觉得说，其实在贾玲的这个例子里面，他我会比较保持中立的角度呢再去分析哪些可能是节食文化他的那一派会有的，哪一些可能是饮食自由我们想要去聊的。那就是呢他在现在已经拍摄完毕了之后呢，他维持的这些运动跟饮食习惯的一个心态，我觉得个人也是蛮，我觉得他也是蛮饮食自由的。原因在于是他有讲到一段话，就是说他现在已经杀青了，所以呢自然而然呢这个运动量就不用像以前这么样的多，也不用这么样的操，所以呢他现在的运动就不会像是要去练出很结实的肌肉为了 for 拍摄，而是呢可以去练出比方说他的敏捷度啦，或者是保持运动的习惯啦。所以这一块光是这个他的接受程度上面就是很好很好的一个饮食自由该有的心态了。那很多人可能深陷在节食文化的这个规则教条里面的时候，就会开始有点无法自拔，包括以前的我在内哦，就会是我现在好不容易到达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或者这样子的体脂了，那我是不是还是要继续 push myself， 我还是不是可以再所谓的 quote and quote 超越自己哦，这边是不是真的很正向在讲这个超越自己，而是会觉得那我还不可以再更低，我可不可以再更体脂再更下去，或者是说可不可以再更结实再更干一点。诶，可是这些人最后呢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怎么样，把自己 push 到一个很崩溃的状态下，很多很多的压力。可是贾玲呢她是不同的，她非常的能够爱她自己的身体，这一点充满了饮食自由，你们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她讲那句话的时候完完全全我可以感受到也非常同意他，那就是他在讲说我现在呢真的不用像以前一样这样子了，那可是我在这个训练的过程这一年的过程里面呢已经慢慢的练习到诶我会打拳击了，我也会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种运动的模式了，那我其实本身也是享受的，包括还有像是跑步等等的，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自然而然希望说是可以去保持这样子的运动习惯，每天每天的还是有一些这样子的练习，那他自己本身也是很享受自动自发自主的会去喜欢做这些事情， 那他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我想要继续保持我的敏捷度，我的这个灵敏度。那再发现到说，原来他其实天生对于这个运动细胞他是蛮不错的，所以他觉得诶，他自己就说，我其实就是一个天选之人哦。因为呢，他以前对于腿粗这件事情他会感觉到自卑，但他现在发现说，诶，我在运动之后发现其实下盘是比较稳的，下肢比较有力是好事情嘛。那所以呢，他也会开始去练习这一块。所以大家有发现他在看待他自己身体上面的这个心态跟角度，整个都是个很正向很温暖的一个观念嘛。那他一旦这么有爱的对待自己的身体，这么能够了解自己的身体，而且尊重他之后又设计出了很多的这个运动的 plans 跟饮食的 plans 是符合身体需求的，那当然这些运动的习惯是可以自然维持下去的呀。OK， 所以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会是说，其实很多对于饮食自由的这个迷思呢，真的大家可以多再留意一下，就是其实饮食自由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放纵乱吃啦，或者是100公斤500公斤都没关系哦，真的不是这样子。那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或多或少也是因为节食文化而造成的。比方说像是我讲一个最经典 cheat days，对吗？所以一般人呢，可能常常在这种健身啊，或者是减脂的过程中啊，或者是很多的 influencers 到现在可能会在 YouTube 上面也会分享， YouTube 上面也会分享说，我可能前面这几天都吃得很 clean， 那我在哪一天的时候我就可以吃我任何想吃的东西。所以至于有些人就会有一些观念，觉得说，那我今天饮食这个自由的时候，就是不是那一天的 cheat day， 就觉得说，那我可以自由放飞自己，然后就一定会吃一堆垃圾食物。那个其实大家现在有发现到吗？它其实不是饮食自由，而是因为我们前面那几天都太过的节食文化了，所以节食文化反而导致了 cheat day， 会让一个人吃了各式各样，可能他的身体也没有那么想要吃的这些食物，那所以这些食物就刚好呢被节食文化列为是所谓的垃圾食物，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偏见跟想法。但饮食自由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哦。OK， 好，所以呢，讲到这边，其实我大概想要分享的东西也都讲完了。那总结来讲啦，虽然说我就是一个很 free 的在分享这件事情，但是还是要有一个小总结哦。我觉得我对贾玲的认识真的是不多，但是我在听完她的一些访谈内容，跟我在看到一些底下的留言的时候，我真心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胖瘦的一些评价或者是一些刻板印象，真的还是很深。那所以呢，当然变瘦了之后的贾玲，活在我们现在这么节食文化盛行跟无所不在的一个社会体制下呢，他确实好像 has a better life 的原因是，就像大家刚刚听到的一些留言内容是，大家比较能够尊重他了，比较能够接受他可以也是个知性美女了，比较能够 take her seriously， 让他参加访谈，然后呢可能可以去感受到说，哇，你好有气质哦。可是以前在他是比较 plus size 的时候是没有这些 comments 的，就一如既往觉得就是你是个搞笑演员，你就是一个很会吃很爱吃大吃大喝然后娱乐大家的人呢。那所以在这样子的社会体下体制底下呢，其实会有一些很多的无可奈何，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身形体态，而是有时候是这个社会慢慢推向这些人一步一步的没有办法改变的原因，也是有可能的。好，所以这是我想要讲的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体重真的就不等于健康，真的。所以很多人在底下留言里面常常最讲一句就是，瘦才是健康的啊，你能够瘦下来，我觉得你的健康这样就比较好了，很为你开心。但是如果今天他瘦的方式不是很健康的，是造成他心理上很多负担的，他其实没有真正的健康。不过以贾玲的例子来讲，我现在目前看到的，我并没有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啦，只是很多人的心态观念上面，由此可见，从留言数里面跟这个 frequency 频率度来讲的话，真的就会是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个观念，觉得说瘦就是健康，瘦就是美，这件事情也会导致节食文化它越来越猖狂。那很多人在减重的路上就会越来越心累，因为频频的会有很多的自我批判，或者是别人的一些评价跟评论。那最后的话呢，就是 正向负向我觉得都是可以值得被尊重的，所以对我来讲呢，我觉得今天这个分享呢会是保持比较中立的角度来去用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一下，说其实这个减重的过程中饮食自由并没有完完全全推广，也没有完完全全的否定，只是呢有一件事情绝对是肯定的，那就是 weight is not a behavior 这个部分。所以如果今天是饮食自由的角度的话，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观念，就是我们的步骤会是以心态建立、心态建设作为基础，再慢慢慢慢的去设定可以执行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这些计划的steps 都是可以去长期维持的，而不会是咬紧牙关、背水一战、压抑性的那一种，随时有可能会反弹的那一种模式。好，希望这一集有帮助到大家，那大家也会喜欢这样子的节目内容哦。那有任何的 comments feedback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那如果喜欢的话也不要忘记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这个平台帮我们的这集 podcast 呢画下一个五颗星的评价哦。 OK， 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